来，有没有问题要问？好，你先问。好，来，麦克风给你。好，来，你说。
老师说之前就是要讲到说，我们现在就是很害怕做错事情嘛，因为我们的社会给我们价值观啊，那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恐惧。那可是，在出了社会工作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在工作上做错事情的话，表现不好的时候，那可能会变成说被老板骂，或者是有可能还甚至裁员减薪啊。那这个部分跟老师讲的那个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这样讲好了哈，人难免都会做错事啊，所以在办公室里偶尔都会做错事啊。所以如果做错事以后被纠正或者被处罚，那就接受就好了，没有那么紧张啊。就是如果你比如这件事情做不好，被上司或者主管纠正过了，那以后就做得好啦，这也没什么。万一有的老板真的是一定要扣薪或者有点惩罚，就接受啊，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我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被这个物质世界所关闭，好，就是说眼睛所看都是这个物质世界，就以为只要有一点点损失就叫做不对。所以如果我做错了事情，如果比如说老板规定，那如果这个事情做不好的可能就要扣多少薪水，那就给他扣啊。所以虽然看起来扣点薪水看起来是不好吗，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太严重了，就扣就扣一点啊，也没有什么，就长一个教训啊。所以只要把事情接受下来，然后认为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得了，这件事情就过了嘛。可是就是因为一般的人对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感觉到这个物质就是所有的一切，如果我们有才算是好，没有就是不好。比如说考了100分就是好，考了60分就是不好，就是一切是以这些东西来评断你的好跟坏，所以才会觉得犯了错了以后，比如家长为什么给这么严格的惩罚，就是好好的教训你一下嘛。那因为这样反而让小孩子不敢犯错，越不敢犯错反而就越紧张嘛，有没有？所以其实只要允许可以犯错，就接受就好了，就没什么呀。如果大人也觉得啊，那考试考不好，那就再努力就好啦。那这个工作丢了，我们就再找一个呀。那如果这个月扣了薪水，就给他扣啊，也没怎样啊。问题是有人要是被扣了薪水，就很不爽啊，就会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有没有？我们整个人的恐惧是来自于对物质实相的执着，被他整个都关闭在里面，好像关在监牢里面，觉得说如果我们的物质只能得不能失，有没有？我就讲啊，如果今天得到那么多未必是好处，但是我也不说那是坏处，看你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我在最后那本书，有没有，你的珠宝盒够大吗，这本书里面有写嘛，有没有？就是如果你得到的，你如果你是从没有变成有，你就会觉得很高兴，可是你如果从有变成没有，你就会不舒服，就是我只能有不能变成没有就对了，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思考都是我只能得到越来越多，我不可以失去。所以要一个人拿出钱来是很困难的。我一直讲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把钱捐到一些所谓的有功德的地方去，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慈悲啊，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功德啊，哪里是因为慈悲呢？不然你的钱哪里捐得出来呢？像那个某个名医的太太，有没有，他自己也是医生，被骗了3300万，有没有？你会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我讲过嘛，请我们买一本书200块都还要想半天，你3300万这样陆续汇耶，那是很大的一个钱呢，怎么汇出去的？请你买个东西你都，有没有？我讲买个酱油也要东挑西挑，对，买个什么面包要左看右看，买任何东西我们都挑来挑去，汇钱会汇到3300万啊？怎么可能会汇到3300万？当然是被某个人卡住了，就是害怕当他听到说你洗钱啊，什么洗钱防治中心找你麻烦，他铁是有洗钱嘛，不然你那么害怕干嘛？就想把那个案子砍掉嘛，对不对？所以就把这个事情惹得这么大。所以我一直讲说骗子都是非常懂得心理学，他了解你害怕什么，所以可以从你的口袋很轻易的就把钱骗出来。但是我们人有那么简单就把钱拿出来吗？人也不是简单的，他一定卡住你某样东西嘛，他知道那个东西一讲你就会吓死，有没有？就会乖乖的后面就掏钱。所以很多名人连那个洗钱中心防治法以前里面的一个什么主管，听说也被骗了嘛。 这个不是好像把骗子的技术讲得多棒，其实一点都不是，是你内在有个害怕的东西被他抓住了嘛，就这么简单呢、啊。所以人是不能损失钱的，只要拿一个什么你做错事罚你钱或干嘛，你就会乖乖的啊，有没有？连我上那个工作坊的时候我都讲，谁的那个电话铃响一次就500块，结果大家都把电话都关起来，如果没这样讲话，就有人偶尔就还要震动一下，把那个电话搞到，有没有，就把那个能场都破坏掉，我就还要非要这样讲一下，你看人对钱多重视，对吧？所以如果只要不是被这个物质所蒙蔽，就是开始看清楚，我们是来整个人诞生在地球是要学习做自己，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所长，做一个快乐的人，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像自己的人，所有快乐都在这个地方，外面少一点多一点没有那么严重嘛，没有那么严重，懂我意思？所以你越看得严重你就越紧张啊，越紧张就越容易犯错。那当然如果在公司里面，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当然就会觉得有点害怕、啊、可是那又怎样呢？如果真的被老板罚了一下，那我就学到经验，下次我就会小心嘛，好，注意一下也好，就觉得好吧，那你愿意用这种方法，虽然我觉得这种方法不是那么的好，不过你既然喜欢用这种方法整我，好吧，就给你整一次，不过你可整不到我第二次了，就好了，也没什么呀，懂我意思？所以不要把这些东西看得太严重，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看得太严重，那整个社会把这个看得太严重，所以因为看得太严重，以至于在小的时候父母亲会因为孩子表现不好就过度的惩罚或者过度的责骂，于是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嘛，好不好？好，所以在这边学习要放下恐惧，其实就是放下对物质的执着，放下对物质的执着。我最近也是接到一个个案，他就是离过婚的，那他的小孩是交给先生在抚养的，可是因为当初的时候这个女方的环境是比较好的，女方的家里环境是很好的，那可是跟这个男方结婚以后，男方他就觉得男方不上进不长进，那所以长期相处下来就觉得这个男人不能再依靠，后来两个人就离婚了。但是离完婚以后他自己因为还有事业要发展，所以呢就把这个小孩的监护权给了先生，可是先生的经济情况非常的糟，那两个小孩跟着当然就会吃苦，有没有？所以呢他最近跟我讲，他其实他心里头觉得很苦闷，就是因为他说他先生完全不让他去看小孩，那小孩就生病了，结果小孩住到医院去的时候，小孩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好喜欢生病，因为如果不是我生病可能你就没有机会跟我见面，因为生病了那就把这个，有没有，那妈妈就去看小孩嘛，就可以特别得到一个探视的机会，否则的话爸爸是不让妈妈看小孩的哦，你想想看妈妈多痛苦。所以这个女生就在我面前一直哭说，你看你看我多么的可怜，说多么的可怜，因为我的先生都不让我看孩子，听起来这个男人实在是有够可恶，对不对？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什么样的男人做得出这样的事情，就是不让自己的孩子跟他的母亲见面，因为明明知道孩子见到母亲是会很高兴的，难道你不愿意让你的孩子快乐吗？请问一下什么样的男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就觉得是一个很蠢的男人吗？或者是一个在愤怒中的男人，有没有？因为他一定会觉得，你不让我愉快我就不让你愉快，一定是某个地方他觉得他自己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痛苦所以我不让你快乐，你不让我快乐我就不让你看小孩，那小孩没有得到妈妈的疼爱也在所不惜，是一个愚蠢的男人。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人也是恐惧的男人，是不是？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好难过，因为先生不让他看小孩。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我跟你咨商过，我知道你的情况，你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他说他准备去告他先生，我说千万死不得，我说走这种告诉的这种事情，那个是最后的一步，千万不要随便去告人家。为什么？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关系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嘛，你去告他惹一身的心，而且那种就把那个怨气越弄越大，你对这个小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那对你们两个的关系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说既然你现在是缺钱，我说我教你，你何不给他一点点让他舒服一点，如果这个男人感受到你们虽然离婚了，但是你居然还施出一个这样的善意，那男生会不会就比较愿意让他看孩子，会不会？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有吧。 结果他说他不要，他说我钱我不给他。所以我就要这样讲，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发生是有一定原因的。为什么？先生被钱卡住了，先生对不对？不舒服。可是太太，你难道没有被钱卡住吗？为了你的孩子，你拿一点钱不行吗？当然我必须讲，如果他不愿意，还没有准备好，你就不要给，这是没有问题的。好，当然一定要你舒服才能给。可是从这一件事情你必须看到，每个人遇到金钱内在自有一把尺，他愿不愿意给。如果你认为你看你的孩子那么的困难，如果你认为看到孩子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如果金钱可以把这件事情稍微解决一点，让你圆满一点，你何不为之？你为什么不去处理？他说不甘心。那后面这个罪你要不要受？要。所以我说可恶之人当然有可怜之处，可怜之处就有可恨之处。为什么？你就是卡在那边了嘛。没错啦，先生很可恶，你钱不要给他，但是给他钱他会不会用在小孩子身上？会嘛。让你孩子的爸爸舒服一点也可以嘛。所以人就是要这样冤冤相报，你知道，人就是要这样找麻烦嘛。这是没办法，这种功课要学习，你懂意思？我一直在讲，我说钱能够解决的事情是最好的，因为给钱就可以让关系和缓。为什么？你常常会觉得男人给女人一点钱就表示很大的善意，有没有？比如说太太过生日了，先生买个礼物，太太就会觉得你是爱我的，因为你花钱在我身上，对不对？那男人难道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吗？男人也是啊，男人有个什么事情，女人花点钱在男人身上，男人会怎么想？你也是爱我的，不是吗？诶，很多女人就想不通哦，尤其是你现在经济情况还不错，有没有？先生现在带着孩子，先生比较困难，所以我就说不看生面看佛面嘛，齁，不看先生的面，你看一下孩子的面嘛，你把钱拿一点出来。他说不行，我不让他舒服。你不让他舒服，他当然不让你舒服，你那么可怜说想看孩子，你到底在跟谁凹？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巴掌怎么会打得响呢？嗯，懂我意思吗？所以说为什么放下执着是这么样的厉害？放下执着不是一个名词，叫放下执着，不是，是要你用行动来看，你就是做不到。她是一个非常柔弱的女性，真的，我也很同情她的遭遇，但是她自己不清楚说她其实是可以化解这件事情的。每个人他有化解自己困难的权利，也有那个机会，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把事情越弄越严重，弄到最后没有办法收拾。我觉得可怜的是小孩嘛，对不对？如果我是孩子我会怎么想？我现在也许小我不懂事，但是后来长大我会觉得爸爸这么可怜，你都不给爸爸一点钱吗？如果你爸爸给爸爸点钱，那我们就过得比较好，那妈妈你是不是就比较爱我呢？所以妈妈你到底在这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当然了，我们不能这样讲，是因为这个女生她有内在自己对男生的愤恨嘛，她认为这个男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钱就是不给他。我就常讲为什么孩子可怜嘛，卡在这边，那爸爸不让我见妈妈，那妈妈也不愿意拿钱来，我们讲的就是见不到，那孩子就会继续的生病。为什么？因为当我生病了，妈妈就可以在医院看到我，那他就跟妈妈讲，妈妈我好喜欢一直都生病。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孩子一直生病。的确在我处理的非常多的个案里面，孩子一直生病的时候父母亲会比较和好。为什么？他们必须共同协商孩子未来的问题，这样夫妻就会绑在一起，然后夫妻比较不会离婚。甚至于我都想到以前我的小孩在小的时候经常的生病，包括我自己在小的时候，我就是一直靠病才能够得到我爸爸的一点点的疼爱。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爸爸就会到我的房间来说，哎呦这么瘦的小孩还生病怎么行啊，而且一天到晚生病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就跑到房间来特别来看我一下，然后就给我吃点特别的东西，就换到了很多的关心，有没有？所以每个人生病，赛斯讲这是有理由的嘛，因为你渴望得到很多人的关心，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会让自己的身体开始 不舒服，然后呢很多人就必须来关心你，还有很多人本来强迫你做某种事情，一看你生病他会怎么说，好可怜，算了算了，那就不要做了。所以现在很多父母亲跟我讲，他的孩子可以在家里不上学是因为忧郁症啊，各种身心病症，所以就可以不要去。那否则呢，父母亲会有这么容易啊，就说好吧不要上学，有这么严重吗？我在我的书上有写啊，很多家长听到小孩生病会怎么说，生病了，今天头痛了，勉强上一堂课，你觉得怎么样？从9点到10点那堂是数学，一定要上，你觉得怎么样？小孩说还是不太舒服，勉强看看，你觉得呢？趴在那边这样听一听也好，免得错过了。我跟你讲哦，那小孩子那时候会非常清楚，我的命你们不值钱，数学才比较值钱。父母亲表达的难道不是这个吗？有没有很多父母亲都跟我讲过呀，孩子生病了，他说，结果就跟一些小孩讲说，没关系，马马虎虎躺在那边听一听也好了，有听到这样总比没听到好。哎，人家很辛苦耶，人家头昏脑胀耶，这样躺着不行不行。数学跟英文比较重要，这样知道吗？小孩的身体不重要，不要注意，不要说你很爱他，所以很多小孩非常清楚，妈妈你是真的爱我吗？他心里很清楚，你爱的就是我的功课而已啊，什么我的身体很重要，我已经跟你讲我在不舒服，我跟你讲我胃痛我跟你讲我吐就你还说没关系，多喝点水到学校，等一下妈妈去接你，还是要去学校哦，真的有家长跟我这样讲哦，他说只要勉强撑一个小时就好，反正那堂课过了这再把他接回来就好了。你看看人的恐惧多大。对啊，所以那天就听了就很难过，知道这个女生被卡住了，她不太愿意这样，但是我觉得孩子一定要靠生命才能见妈妈，但是妈妈，你如果你知道爸爸这么困难，你可不可以帮他一下呢？当然也许他已经帮了很多了，也许了，不管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只重点是放在，如果一个男人他要让自己的孩子痛苦，让他太太痛苦，那代表他一定是个非常痛苦的人。我一直强调，如果他是快乐的，他不会想把痛苦给每一个人，因为我不快乐，所以你们每个人都不准快乐，我要让你们更痛苦，对不对？你让我这么难受，所以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很难受。孩子你不准看吗？妈你也不准看孩子，你们两个就这样隔着，你们两个互相思念，我知道，但是你们看不到怎么样，但是你们痛苦有我那么大吗？我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许他还有一本经要念呢，是不是？我只讲，如果每个同学你们不把自己弄得很快乐，那个结果就是会让其他人痛苦，因为你根本无心让别人快乐，因为每个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当你自己处在地狱当中，你如何让别人上天堂，哪有可能？你不是拉过来让别人一起苦吗？懂我的意思吗？